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媒新华社13号发文，说习近平签署一项命令，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将从6月15号起施行。今年底中共将会召开二十大。中共政局变化引发外界热切关注，而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发出命令，更加引发外界联想。纲要共六章59条，其中说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规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对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消息在 Twitter 上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这个就是用来对付人民了。有人猜测，感觉是为强统台湾做准备，能够让官兵忠实执行命令而不产生其他想法，而且万一有闪失不会导致一败涂地。有人认为说明中共内斗激烈，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反正了习近平的权力和二十大登基受到了挑战，否则他亦都无需急不可耐地签发这个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了。有网友说，看这个样是为军队代行警察的行为做好政策制度的背书，今次军队进上海做大白就名不正言不顺，有了这个以后就有据可查了。12号网友曝光影片显示，近日北京周边进驻了一大批中共军人，纲要当中说着眼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实际情况又怎样呢？6月10号唐山恶性事件在全世界被曝光之后，中共执法部门由开始模糊处理到后来的做show，网友说形式主义维稳有预算。有网友仲曝光5号河南郑州一名男子打到女幼儿教师腰椎骨折，警察到场，男子不但没有被捉，而且仲威胁人。网友气愤地说，警察成为他家家丁了，这个就是中国特色，警匪一家。有人附和说，以前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是公安。还有一段影片是中共执法者告诉百姓，当你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伤情的鉴定，因为你一旦还手，这性质就变了，本来是他单方面有错，你还手就会变成打架互殴，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也很难判断还手者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而且对方还可能恶人先告状，反咬你一口，调解不成，两人一起拘留。
网友说，共产党的逻辑是被打死亦都不能还手，宁愿死了再喊冤，等我党为你伸张正义，否则叫做互殴，案件性质不同了。而一间烧烤店的最新广告词直接打脸所谓的纲要和前面提到的执法人员的做show。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待习近平签署的纲要？你同不同意这个烧烤店的做法？欢迎留言讨论。在访华之行受到广泛批评之后，13号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巴切莱特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上表示，他不会寻求继续连任。巴切莱特上个月前往中国访问之后，对中共赞誉有加，引起多方愤怒。人权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质疑他无法对中国人权环境进行全面独立的评估。巴切莱特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关系密切，此前一些外交官预测他任期届满之后会继续留任。在当日的讲话当中，他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对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新一轮评估，此前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内的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曾经呼吁巴切莱特谴责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然而去中国走了一趟之后，巴切莱特只是说，我鼓励中国政府对所有反恐和去激进化政策进行审查。 今个月，亨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联合国继续让中共收买其机构负责人，将其灵魂出卖给了中共。世界卫生组织拒绝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包括疫源。现在人权理事会负责人开启对中共宣传之旅，对种族灭绝罪只眼开只眼闭。一是联合国开除巴切莱特，一是各国应该放弃对联合国的资助。在巴切莱特访华期间，北京以 COVID-19 疫情为由安排了闭环访问，联合国专家不能够随便走动见任何人。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对巴切莱特访华之行提出质疑。美国同其他国家指控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联合国2019年的一项评估发现，有100万维吾尔人被中共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美国之音报道，上个礼拜欧洲议会通过多项与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相关的决议，其副议长豪塔拉表示，不再希望欧盟与中共极权主义政权同流合污，该政权五年来一直在新疆实施反人类的罪行。欧洲人民党的议员列格表示，欧洲议会仲计划推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而且不允许中国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正在利用例如红色通缉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种族灭绝的风险。欧洲议会仲通过了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的决议，并敦促欧盟委员会效仿美国，禁止进口据称由强迫劳动制造的中国产品。12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64个成员国将会针对全球粮食危机、渔业和抗新冠病毒疫苗专利展开讨论。评论认为，只有解决中共才能够化解危机。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新闻会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粮食危机和能源挑战已经引发人类社会多重危机。被称为世界粮仓的乌克兰农业出口因为战争受阻，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部分国家为此限制出口，导致粮食价格飙涨，令全球数亿人面临粮食危机。12号包括台湾、日本、美国、德国、欧盟在内的56个 WTO 成员发表联合声明声援乌克兰，强调有必要确保乌克兰贸易路线开放畅通，不受武力威胁封锁。但俄罗斯和中国并未加入这个联署。此外，今次会议将会聚焦渔业捕捞协议，在经过近20年的谈判之后，各国有望签署停止对非法渔业的补助，这样对全世界直接或者间接依靠海洋渔业为生的 2.6 亿人带来关键影响。而此前因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优势而排除协议的约束，导致协议一直无法达成。而新冠疫苗的专利权亦都是今次会议焦点之一。过去多国曾经向WTO 要求豁免药厂的专利，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免费使用配方自行生产疫苗。欧盟、美国、印度、南非已经达成妥协，目前草拟的做法是让不包含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不经专利所有者授权取得疫苗配方。时评人蓝雪认为，如果推动这些议题，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处理好像中共这样违反国际秩序、不履行自己的承诺、违反世贸各项协定的这一种害群之马。他说，中共一旦加入了任何的国际组织，不论是世贸、世卫定是联合国，他马上就会将国内的那种办事方式带到国际上来，用各种方式、用利益去引诱、去附盛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操纵这些国际组织的内部选举，最后就是将这些国际组织变成中共倒行逆施的场所。13号，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批评民主党和主流传媒左翼试图恐吓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行为将会被视为叛乱。德桑蒂斯在霍士与朋友节目当中说，我认为我们国家有法治，你不能够让暴徒闯入最高法院法官的屋企，或者试图阻止政府的运作，因为可能会有你不喜欢的决定，这样将会被视为阻止法院运作的叛乱。美国最高法院很快将要决定是否推翻罗伊素韦德案裁决的堕胎权，这个消息引发了很多支持堕胎人士和团体的抗议活动。 上个礼拜，一名加州男子在大法官卡雅诺位于马里兰州的屋企附近被捕。据当局说，他携带了枪、刀和其他盗窃必需品。此人被指控意图杀害卡雅诺法官。德桑蒂斯说，有人远跨半个国家来谋杀卡雅诺法官。在很多主流媒体当中，这个甚至都不是什么重大新闻。他们试图改变他们不喜欢的法院裁决的结果，这样和法治完全背道而驰。此外，美国人全面应对猖獗的通货膨胀，白宫为此受到批评。德桑蒂斯认为，拜登上任并向美国能源宣战，之前川普当政时，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第一次能源独立。当拜登上任的时候，下达了全面的行政命令，试图扼杀美国的能源生产，民众从来没有以这么高的价格在加油站付款。通货膨胀正在打击蓝领和劳动人民，它会影响经济当中的一切。德桑蒂斯拒绝谈及他可能在2024年参加总统选举的抱负，说目前专注于赢得11月的州长连任。13号，俄罗斯前总理卡西亚诺夫对法新社表示，普京对乌克兰全面开战是他发噩梦都没想到的情况，预计战争还会持续两年，但他相信俄罗斯最终仍然会回到民主的道路。64岁的卡西亚诺夫在2000年至2004年担任俄国总理，任内拥护亲西方政策。卡西亚诺夫在访问当中坦言，自己和很多俄国人一样，原本都不相信会发生战争，直到开战前三日得知普京召集最高领导阶层举行国家安全会议时，先至意识到战争打定了，普京已经不在状况内。这个不是说他健康状况不佳，而是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了解状况，以前普京不是这样。卡西亚诺夫被普京革职之后，加入俄国反对派阵营，成为最直言不讳批评克里姆林宫的人士之一。他是在野党人民自由党的现任领袖，现居欧洲。他说，乌克兰必须获得胜利，如果乌克兰输了，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战争结果将会决定俄国的未来，普京最终将会被安全机构控制的傀儡接班人取代，但继任者无法长期控制国家机器，俄国将会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我相信俄国将会回到重建民主的道路，俄国如果要去共产化和去普京化，恐怕需要费时十年。为防制外国势力借由提供资金对大学院校造成不正当影响，英国政府修订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强制各教育机构和社团报告他们同海外个人或者组织的任何财务安排。除了欧盟、北约国家、日本和澳洲等国被豁免之外，各大学以及学生社团从特定国家得到的海外资助细节都必须揭露，如果他的资助途径被认为对言论自由或者学术自由构成风险，将会面临罚款或者其他制裁。13号，英国教育部将会公开征聘主管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学生事务处长，负责制裁没按实申报以及非法限制言论自由的大学。英国教育部大学事务国务大臣唐瑞兰表示，我们正在采取新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大学免于遭受外国不正当的影响，背离英国价值观，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一项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注意到的法案。同日，英国下议院还将会讨论对该法案的进一步修正案，以确保大学访问演讲者的安全费用不会转嫁给学生社团。10号，英国保守党议员卡恩斯警告说，中国政府对英国大学的影响太大，教育正在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武器化，孔子学院正在破坏我国中国语文教育的完整性。对此，有网友留言，世界真是开始认识中共的真面目了，以后就没那么容易洗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